今天应该是查使徒行传第二章，那第一章我们再有一点补充。使徒行传啊，从一开头就给我们看到圣灵是主题，圣灵啊是支配着整个的使徒时代，所以使徒行传可以说是圣灵的行传。我们从第一章就给我们看到了圣灵是多么要紧。主耶稣要升天之前，吩咐门徒等候，等候什么？等候所允许的圣灵要降下来。马可楼上同心内里祷告，等什么？等圣灵，圣灵降临，他们才得到复兴，才能够带来福音的广传。所以圣灵是多么重要。那在这张圣经呢，也给我们看到，从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都看到马可罗的父亲到底是凭什么？不是凭着这120个人，乃是凭着神的允许，神的信实，是他的话，是他那个信实的神把他所允许的那个圣灵降下来，完全是凭着神的允许，也是凭着神的那个信实，所以五旬节的灵降下来，马可罗的父亲可以说是恩典。那么门徒要做的是什么？凭信心等候，凭信心等候。在马可罗上，神要我们做什么？就是凭信心相信主的允许，相信大复兴一定来到，相信主所允许的，无论在旧约无论在新约，主一切的允许一定实现，这个复兴一定再来，而且这个复兴是借着圣灵带来的复兴。那作为我们来讲，我们看当时的这些个120人，他们做什么？他们只是说遵守主的命令，他们上了一个楼，他们同心合意横切祷告，就是凭信心等候在主的面前，等候什么？等候主所允许的那个圣灵实现在他们中间降下来，这是一点。还有啊，我们上次提到了，看到马可楼上有11使徒的名字，以后最后一段呢也提到了，又补充了一个使徒代替犹大。那从这个马可楼上11使徒都在，一个不落，各个名字都写在上面，这什么意思？这表明了主的话的是多么信实。因为主耶稣在世上就说了，他天父的祷告也是这么说的啊，你所给我的除了那灭亡之子以外一个都不失落，真的是这样，一个都没有失落。所以我们想想，这是一个使徒啊，个个都有失败，个个都有软弱，在主耶稣上十字架那一个阶段，以至于耶稣死，耶稣埋葬，甚至在耶稣复活以后，门徒还有软弱，甚至连彼得都带头，七个门徒曾经人呢又要开倒车重操旧业，要回去打鱼，充满了软弱失败。但是主是信实的，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在马可楼上11使徒个个在，没有一个落下。所以就是看到了啊，人的软弱和神的恩典，神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所以耶稣也对门徒说，当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之前，耶稣说的，撒旦要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致失落，而且让你们特别对彼得讲，你回过头来，你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没有可夸，马可楼上的这些个使徒们经过失败，经过软弱，有三次不认主的，争左右向的，互相嫉妒纷争的，都不明白主的心。耶稣要被捕的时候，个个都逃走了，都躲难的样子了，但是主的允许仍然实现。所以我们也要有这个信心，除了灭亡之子以外，一个不失落，一个也没丢掉，主的允许都要实现。还有我们再看第八节，第八节是本卷书的中心，是最要紧。在这节圣经给我们看到什么？这里特别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教会的复兴，大使命的完成，关键在于圣灵的降下。这是主耶稣在特别是在约翰福音14章、15章、16章所允许的。耶稣在受难之前向门徒特别的允许，主要去，要差遣保惠师的圣灵要来，也叫安慰师，也叫真理的圣灵。所以我们要理解第八 言派所指的，我们就要这个能力，就要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就叫他们打滚，能力就叫他们怎么医病，或者仅仅叫人病好，有一点恩赐，不仅仅是如此。所以现在我想，我们需要再详细一点看主允许这个宝惠师的真理的圣灵领导给我们带来什么能力。这七处圣经我希望大家翻一下，第一处约翰福音十四章啊，我们快一点，但是我们必须要看一下第一处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每一处我们念一遍。十四章啊，都是在约翰福音第一处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大家念。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是第一点告诉我们，圣灵降下来，这个圣灵是什么？永远同在。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到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神永远同在的那个能力，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的那个能力。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了圣灵降临下来，这个能力是永远和我们同在。第二处十四章二十六节，我们念十四章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第二点，圣灵赐下的能力是什么能力？指教一切，使我们能够理解主的话。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耶稣讲了这么多道理，连门徒都不懂。门徒说什么意思啊？耶稣说你们都不明白呀。等到圣灵一降下来，他们都懂了。为什么？因为圣灵是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全备的灵，是吧？那个叫人能够懂的。所以说圣灵来了，指教你们是吧？一切的事，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懂了。所以这是一个，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叫我们能够理解主的话，圣灵指教我们。所以必须被圣灵充满，不然对圣经叫做一窍不通。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对圣经就读起来有滋有味，开窍了，圣灵开我们的窍。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再接着看十五章二十六二十七两节，十五章二六二七，但一同念，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他来了就要什么？为我做见证。这是第几点嘛？第三点，圣灵赐下的能力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绝对不是为那某几个灵恩派的人高举自己，高举他们的方言，高举他们的异能，又高举他们的预言。圣灵来了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才能够把福音传到普天下，为耶稣做见证，为我做见证。这里特别说清楚，为耶稣做见证。二十七点，我们接下来看，你们也要做见证，圣灵本身做见证，我们也要做见证。所以没有圣灵，福音怎么传遍普天下？是圣灵的能力使你能够为主做见证，而且圣灵的本身就是在为耶稣做见证这个能力。再看第四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十六章八到十一节，十六章八到十一就不要念了啊。十六章八到十一节这一段里告诉我们，圣灵来了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第四个能力，叫人自责。第四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叫人自责。如果他讲了半天圣灵，他所谓的圣灵啊，又不叫人悔改，又不叫人痛悔，又不叫人自责，这个圣灵你要怀疑，不一定是圣灵，自高自傲，高举自己，宣扬自己，突出自己。这个圣灵是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我们不能详细讲，总而言之要自责，要自责啊！叫人痛悔，这个能力。所以第二章就给我们看到，彼得一讲到啊，十一个使徒，彼得和十一个使徒一开讲，怎么样？圣灵做工，大家人人听见都扎心。什么叫扎心？这就是自责，叫人能够自责。这是第四个能力。第五个能力，十六章十二到十三节，这是什么能力？这个能力 over 就完了，是让你什么样，让你被真理所装备起来，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在马可楼上不但是祷告，而且是读经，越读越读到圣灵里面去，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祷告读经，读经祷告被装备好，这是马可楼的福音，而不是单单跪在那里对圣经一窍不通啊，完全没有悟性，抹杀了悟性，只是在那里说方言，我想这不是真正的福音。16章12到13就是这个真理的圣灵是引导我们进入，特别说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要明白一切的真理是这一位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我们细细的读经啊，我们要好好的读经啊，我们在真理上装备，这样我们才能够把福音传到普天下，这是第五点。第六点，16章13节，你接下来看就知道了，还是三节，下面说什么？他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一个圣灵的能力能够指示我们将来的事，能够使我们，也可以说能够使我们明白圣经一切的预言，因为有一部分预言还没有应验，将来的事当然也包括主会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那这是第六点，指示将来的事。最后一点请大家一同看，就是还是这一章圣经14节，一起念，16章14节，一起念啊！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最后一点是什么？圣灵来了，荣耀主，荣耀基督，高举基督，荣耀基督。所以你可以分辨，如果他所说的灵，他们的大会，他们的聚集，根本不荣耀主，荣耀自己，高举自己，或者高举某一个人、某一个派别，那一定不对。圣灵是荣耀主、见证主、高举主，这样是真正是圣灵带来的能力。你想想这个能力多大？所以他们懂得原文来说，这一个能力好像属灵的炸药，这是远远超过了那个核武器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啊，是一个永远和我们同在的能力，是指教我们一切，使我们明白圣经。是吧？使我们能够圣灵能够为主做见证，叫人自责，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不是糊里糊涂，真理不明，是非都不清，真理颠倒，褒贬都不懂，是吧？明白，这都是靠圣灵，而且只是我们将来的事。最后，圣灵荣耀神，荣耀我们的主，因为圣灵来了就是在为主做见证。主耶稣升天了，圣灵来了，圣灵也就是基督的代表，代表者。所以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为了荣耀主，为了见证主。主怎么住在我们里面？以弗所第二章末了告诉我们，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心灵就是神的殿，教会就是神的殿，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目的就是荣耀主、见证主。所以我们现在在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之前，我请大家翻两处圣经。第一处在路加福音第11章，路加福音第11章，我们翻13节，11章13节，我们大家一起念，12:13，我看啊，不就13好了，13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那这节圣经就告诉我们，圣灵赐给什么人？大家看，赐给什么人？求他的人，求他的人，是吧？我们又不渴，又不想要，又不求，那圣灵怎么给你？是不是？是主允许把圣灵给每一个人，圣灵已经降下来了，但并不是说圣灵充满每一个了，每一个人自己要倒空，要渴慕圣灵才能够降临在你身上。别人圣灵充满，你却没有得到，你能不能得到在于什么？要求。地上的父母啊，做父亲的，你虽然不好，你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是吧？圣灵是天父赐下来的，岂不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所以求主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饥渴的心，让我们求他。我们再看一处，是约翰福音第7章，约翰福音第7章，是主耶稣亲自啊，再一次也是主耶稣亲自所说的话，37到39，我们大家一起读。37到39，一起读。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所以耶稣在没有得荣耀之前，就是没有死而复活之前，耶稣先告诉人，而且耶稣在节期的末日是高声的说，大声的说，唯恐人不知道，说什么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所以我们怎么样叫求主，就是你要渴，我们灵里干巴巴，祷告读经做见证都是干巴巴，一点圣灵的那个能力这个滋润都没有，还不渴，到什么时候渴？现在正在年终，巴不得我们每一位要渴，要渴。这个渴的意思就是除掉我们的自满，要谦卑，要认识自己的枯干荒凉干巴巴，要求，要求。所以耶稣说，第一就是你要渴，第二你要到我这里来，要来喝。怎么样叫到主的面前来？人非圣洁不能到主面前来，是不是？我们怎么到主面前来？一定要倒空罪恶，谦卑悔改，没别的条件。我们要倒空自己，我们要降服自己，我看主要是这两点。倒空自己的意思就一切的罪恶要倒出来，什么地方不谦卑，什么地方恨人贪心啊，嫉妒毁谤，亏欠肢体，亏欠弟兄，亏欠姐妹，要倒出来，一切罪恶要解决，要对付好，倒空自己。第二点，要彻底的献上，要降服自己，也就完全顺服。罪恶我们有的时候倒是倒出来了，但是就是不顺服，很多自己的选择，让主来这样来听我的祷告，主来成就我的意思，而不是我完全的无条件的降服在他的面前。所以圣灵一定是赐给一个顺从的人，绝对会赐给一个狂傲啊悖逆，自己的意思充满了主见，充满了个人自己的意思，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要把什么呀，把我们自己的意念和自己的道路都要除掉，这样我们才会看见神的恩典，神的丰富领导。所以你今天第一是渴，第二你要到我这里来，第三就是凭信心。那38节，你看，信我的人你就得到信心，接受你就能喝了恩典，神的丰富领导。所以你今天第一是渴，第二你要到我这里来，第三就是凭信心。那38节，你看，信我的人你就得到信心，接受你就能喝了。主是白白的赐给我们喝，主没有让你要什么条件，主没有向我们要什么，让你付什么代价，是白白的给我们。所以底下说，如经上所记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的主他就是生命的泉源，活水的泉源，他赐给我们生命活水，那你今天只要来到他面前就能有，不但我们自己有，而且还能一直永到永生啊。所以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求主让我们大家有饥渴的心，因为今天啊，最近我们查使徒行传，就是圣灵最要紧，使徒行传就是圣灵的行传，整本使徒行传就是给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第一章就4次提到圣灵，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下面圣灵要降下来，在下面又讲到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在经上预言啊。耶稣又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你看看一切都是告诉你圣灵是多么要紧。所以到第二章就是圣灵赐下，所以现在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是圣灵浇灌传道救人。在这章圣经给我们看到圣灵能力的彰显，这个圣灵的结果是什么？圣灵降临的结果就是啊，最后就看见3000人悔改得救，你看看圣灵的果实何等的大。所以我们现在要求这个圣灵，要求复兴，不然的话你说全世界60亿灵魂何年何月几辈子能够全部能够普传大使命能够完成呢？要我大使命完成，一定要各个成为什么？成为福音的火把，圣灵的火种，能够传到普天下。所以圣灵的工作非常要紧，所以我们不能够去偏左随从的啊，这个灵恩派极端的灵恩派片面的高举圣灵 着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三节，聚集等候圣灵大降。圣灵怎么降下来？因为这120人上了马可楼，圣灵怎么能够临到他们？因为这120人遵照主的吩咐，他们合而为一，同心合意，恒切祷告。所以第一节说五旬节到了，我们知道五旬节是利未记23章所讲，是以色列人神所给他们定规的七个节期当中的一个。五旬节也叫七七节，也叫收割节，它本来是指着以色列人收割的时候所过的一个节，向神感恩。但是这个节呢，以后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圣灵降临的一个五旬节。因着圣灵降临啊，赐下丰收，所以这个意义也是对的。收割节嘛，赐下属灵的丰收，庄稼收割，千万的灵魂悔改得救啊，是从圣灵而来的。所以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五旬节到了。所以我们在马可楼上等候是不突然的，不是白等的。等到五旬节到了，圣灵就降下来了。我们要等候神的时候，我们的本分就是等候，信心和等候。在等候中要做的就是同心合意，恒切祷告。我们只管尽我们的本分，时候到了，表示神的允许是信实的，神本身是信实的，他到时候到了，他一定会赐下他所允许的那个圣灵。因为主耶稣已经升天了，主在升天之前说的，我若去就差遣保惠师的圣灵来，我若不去，保惠师的圣灵就不能来。所以耶稣去了表示什么？耶稣升天了，耶稣升天了赐下允许的圣灵。所以耶稣升天以后，门徒啊，在那里同心合意祷告祷告，其实只有10天的功夫，五旬节的圣灵就降下来了。那么五旬节到了，这里告诉我们门徒都聚在一处，所以这个聚集很要紧。聚集，这个聚集是圣灵的聚集，这个聚集啊，就是马可楼上的聚集。这个聚集是为了大家同心合意祷告，这个聚集是对准目标求复兴的聚集。不是大家来玩一玩，是俱乐部啊，不是商量商量讨论讨论，那是同心合意跪下祷告，借着什么同心合意跪下祷告所得到的复兴，是一同聚集等候父所允许的。这个聚集也是大家彼此倒空啊，彻底认罪，除掉一切的拦阻，合而为一，等候在主的面前。当人心预备好的时候，你都不知不觉哇，向着圣灵降下来。这个感谢主，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大家都有这个经历，那说圣灵的工作从南方到北方好像灵风吹来。那我们真正经历，有一次我们根本还没有跪下呢，这里也是第二节告诉你是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根本还没来得及跪下祷告，我们正坐在那里交通呢，又唱诗又赞美交通，哇，圣灵就降下来。所以下面我们看第二节，门徒正聚集，也可能因为后面不是讲嘛，刚到四处，表面还是早晨，大概9点多钟，是不是？大家起来同心可以感恩赞美或者念点圣经，还没来得及跪下祷告，时候到了，神的时候到了。忽然，这就忽然的意思是什么？想不到。忽然的意思是你意想不到的，正如同以赛亚书64章。当神这天而降的时候，神赐下的恩典是意想不到的，眼睛没有看到，耳朵没有听到，人心也没想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恩典是你想不到的，忽然间从天上有响声下来，这个响声是表示震动的声音。第4章也告诉我们，圣灵充满的时候地都大震动。 楼的福星是圣灵降下来的，是想不到的，是忽然间的。圣灵第一好比大风，第二是什么？如同火焰。我们看第三点，又有舌头如火焰，应该这么翻译，又有好像舌头一样的火焰，就是那个形状的那火焰，好像一块块舌头一样。其实是火，圣灵如同火嘛，圣灵像火一样，灵火。所以说，圣灵降临的人一定是里面爱火焚烧啊，好像那四活物里面的火炭火把，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充满了火炭火把。所以你看，一个被圣灵充满的，里面充满了火，像烧起来的这个人，怎么是这个人被圣灵所烧？爱火焚烧，这个火是什么火？圣灵把他的爱交换下来。罗马书五章五节呢，圣灵将神的爱交换下来，爱的火，爱的烈焰，爱的电光，像火焰一样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这是他们眼睛看到的。所以说这只能是形容，你怎么形容呢？用人的语言，人的眼睛所看到的形容啊，有声音是听见的，有看见像大风，又像火焰，像那个舌头一样的火焰，就像舌头一片片的一样掉下来了，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就表明每个人的心都预备好了，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下面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没有落下一个，都被圣灵充满。底下呢，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圣灵充满是有什么？是有见证的，圣灵充满是有表现的。不但整个的屋子有震动，有响声，天上下来的声音像大风吹过，像火焰领导，然后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了。这个方言是真正的方言，方言是什么？是话语，是别国的话。好比我们根本不懂的日文，你讲出日文来；你不懂意大利语，你讲出意大利语来；你讲出东方语言，又讲出西方语言、非洲语言。这是圣灵赐的口才，所以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讲的也是相同，告诉我们方言是一种恩赐，是圣灵所赐的。尤其在初期的教会五旬节的时代，特别告诉我们，他们说起别的国的话来有这个意义，就是说像那些个从十五个地区来到耶路撒冷来守节的人做见证。见证什么？向他们见证主耶稣死而复活升天以后所带来的复兴，圣灵赐下见证旧约在约珥书的预言应验在他们眼前，这是一个见证。所以方言确实是个见证，说起别国话来嘛，他平常根本不会说嘛。后面就讲到了是加利利人，都是老乡，都是乡下人，是根本都不会，没有什么语，没有什么学问，更没有学过语言。你看我们要学语言还得学外国语，是不是专门到外国语学校去学，以什么外国语系，什么也没有学过，圣灵也充满，赐下口才，这就是一个见证，是吧？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是上头来的能力，是上头来的啊，不是学来的。现在有一种方言说你把舌头卷起来，说你要说哈利哈利哈路哈利路哈利路，哪里有这样的呢？这个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没有人工，全部是圣灵的工作，是无人之功。你只要倒空降服在神的面前，圣灵就充满。下面第五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我们要知道这个背景，为什么虔诚的犹太人怎么那么巧是他们发了请帖了，是他们约他们来的，根本不是。为什么来？因为这是一个五旬节，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他们一个大节。因为我们从摩西律法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一切的男丁一年要三次来敬拜神，这三次里面包括七个节气啊，在三个时间要来敬拜神。所以五旬节的时候，天下的犹太人都来了。天下是指着我们下面数一下就知道，十五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了当时的欧亚非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人都被什么呀？被吸引来到这里。本来他们是来过他们的一个什么呀？那个按照律法守的那一个节，来守节来了，却没有想到这个节日的是真正的五旬节来到，圣灵降临。所以这个响声，这个震动，所以呢， 什么光景呢？听见了这些个门徒，就是这些加利利人啊，他们怎么样？众人那、啊、他们用众人的相谈，就是用他们这些十五个国家来的地区，因为他们可能都是生长在外国啊，或者是长期移民在外国。那这些人呢，他们都是说自己本国的语言的，就是说欧亚非各种不同的语言。哎呀，他们一听这些个加利利人，这些个土生土长的这个什么犹太人，怎么说起我们的乡谈来了？所以就甚纳闷，表示非常惊讶，非常惊奇，就说了：“看呐、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加利利，我们就是犹太北部的人，就是跟随耶稣这些门徒嘛。耶稣常当时不是打鱼的。”那都是在加利利海招他们的，多半都是加利利人，是吧？所以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这是一个见证。那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呢？十一点，大家看，十一点他们讲的是什么？不是现在所说的乱七八糟的方言、舌音，又是高举自己，又是说什么预言等等，是说什么？大家这里说，讲说神的大作为，赞美。歌颂讲说神的大作为，因为他们都听懂了，个人听见个人的话啊，有是欧洲来的，有亚洲来，有非洲来，他们都听见了。所以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一节就告诉我们哪些人从哪里来的、啊、这些地方就包括了欧亚非。所以第九节说，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米索波大米这几个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代表着东部的，东部罗马帝国东部的一些个国家，就是现在的伊朗、伊拉克和两河之间这些个国家的人啊。马代我们知道马代波斯嘛，啊，以兰其实也是波斯，是波斯的一个代名词，是吧？那个这个帕提就是伊朗人，现在的伊朗人。总而言之，就是两河之间的这些人啊，底下呢犹太，从犹太来的，还有加帕多加是小亚啊，亚西亚、弗里加，这个我们知道保罗曾经在这些地方传福音嘛，这庞菲利亚，这都是小亚一带。埃及是非洲，是不是？你看，包括欧洲，包括亚洲，包括非洲啊，埃及啊，埃及我们知道是非洲，还靠近古利奈，古利奈也是非洲，利比亚就是在埃及的。旁边的一个国家就是现在的利比亚，其实现在属于中非一带地方的人。还有呢，从罗马来的，那就是欧洲了，罗马就是意大利，属于欧洲，是吧？克里中的，或是犹太人，或是近犹太教。近犹太教的意思就是说，他本来并不是犹太人，但是他半依了犹太教了，他进了犹太教了，这等人。还有格利底，格利底就是地中海的一个岛，一般也是属于欧洲人了啊，还有亚拉伯人。所以你数数去，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我想你请都请不来，是多么奇妙啊！所以我就看这一段，我就想到你不要怕人家不来，怕的是你这里没有马可楼的震动，没有圣灵的充满，没有同心的祷告。所以哪里有马可楼的祷告，哪里一定有复兴，一定有复兴。所以感谢主，最近主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省察自己，我们祷告不够，我们祷告亏欠，我们有的说哎，这个时间不合适，我自己又改一个时间。现在我们排起来，大家要守住这个时间，我们尽我们的那一点点本分，我们忠心啊，我们守住这个祷告的这个岗位，我们同心的祷告。你看看圣灵的工作将要震动，震动，圣灵会把这十五个国家地区的人带来。所以以后呢，你看看这三千人悔改，就是这些人来呀，这些人来了，这么多人，其中有三千人悔改，有三千人悔改，这一次的大复兴，在第二章，这第一次五旬节刚降临，就看见这么大的复兴，这么大的复兴。当然了，这里也有人不信的，我们看第十二节啊，有人不信，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从来没见过。所以有人毁谤啊，有人可能就觉得下面就讲了技巧，说大概是他们都喝醉了吧，新酒灌满了，因为圣灵充满是吧？这个人是大有能力是吧？这个人是喜乐，有的人特别喜乐，有人真正说出方言来是吧？有人唱民歌， 的哈、哦，门徒都聚在一处，没有说哎呀马可罗等等等等没有了，干脆我们散了得了，千万别散，我们这个一定要具体祷告到底，要祷告到复兴来到，祷告到圣灵降下来，我们深深相信神一定会给我们海内海外都带来复兴，各处都有马可罗祷告，圣灵要赐下复兴，神的信实，神的允许，在五旬节的时代，在初期的教会如何，今天在幕后的时代，我们的使命比他们更加重大，要迎接主再来，要完成这个福音传遍的这一个大使命，所以我们太需要复兴，我们一定相信主赐给我们这个复兴，那就不仅仅是15个国家地区了，时候到了，神会震动普天下，应该来的都会把他们带来，所以也看到了。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不是人找神，实在是神找人。你不是看吗？这些人是什么？是神把他们聚来的。他们没有说我们这么渴慕想信耶稣，但时候到了，就恩临到了他们。啊，所以初期的教会是犹太人先蒙恩，也对呀，就恩是先临到犹太人，然后借着犹太人临到外邦人。教会也是犹太的信徒先蒙恩的，那这些使徒也都是犹太人，所以初期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是以犹太人为中心。啊，他们蒙了恩典。下面我们看14节到36节，使徒的正道，圣灵充满以后，接下来就看见有使徒的正道，有活泼的见证，而且呢，也有圣灵的果子。圣灵的见证充满在使徒的时代，圣灵已经降下来了。圣灵降下来不是说，哎呀，只看见他们说方言啊，只看见他们非常喜乐。接下来有见证。这个见证从始至终我们看到是圣灵的见证，圣灵借着这些个啊，都是无学问的小民，他们成为使徒了，他们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借着他们所做出的见证所带来的圣灵的果效。所以可以说这一大段里就圣灵的见证和圣灵的果效，借着使徒们所做出来的，当然是以彼得为代表。我相信圣经没法描写每一个使徒都说些什么，是不是？所以彼得何时一个使徒起来说，后来又是彼得单门讲，就表示以彼得为代表使徒们的见证。我们看一下啊，14节到36节整个这一段，先看14节到21节，圣灵普降表示什么？预言应验。所以使徒这一段话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说明你们看，我们并不是金酒灌满，而是什么？是旧约的预言应验在今天，就是圣灵降下来。所以圣灵降临不仅仅是耶稣所说的话成就了实现了，还有呢是表明什么？旧约的预言应验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段1至21节啊，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所以可见的是彼得代表来讲，那11个使徒都站起来，整个的这个大会那真是盛况空前呢、啊、你想有多少人们，数千人在那里、啊、所以说你们要侧耳而听这件事，这不是一件小事，就是关系圣灵降临的这件事。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其实不是罪了，你不要以为是罪了，不是被酒灌满了，乃是被什么？被圣灵所充满了。所以以弗所书5章保罗不是勉励教会吗？啊，不要什么，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酒使人放荡，但是你要被圣灵充满。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你不断的要满有圣灵，要充满，要被圣灵充满。当然了，酒啊，一个属肉体的人最喜欢喝酒，是不是？喜欢吃啊喝啊放荡，喝了酒心里痛快，爱干嘛干嘛，爱说什么说什么啊，放荡是吧？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的心是谨守的。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被圣灵充满，那个喜乐是胜过了世人喝酒的那个快乐，是灵里的那种欢畅，那个释放，那个满足。酒的满足，你酒瘾过去了，你又痛苦了，你又虚空了。但是圣灵的浇灌是你里面深处是有一个满足感，是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喜乐，那个释放和快乐是没办法形容的。是被世人看你们真的好像喝醉了一样，实际我们是真正的、啊、得到了主的灵的充满。所以彼得说这个时候是刚到四处就9点多钟，意思说我们并不是醉酒喝醉了到了晚上了拼命的喝，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底下呢就引证了约珥书的这一段 约珥书一共就三章，是吧？第一章叫人痛悔，撕裂心肠悔改，第二章就讲到什么恩典来到，就是说啊，允许的那个圣灵要来到。神说在末后的日子，在末后的日子就是主耶稣升天以后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叫做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是吧？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所以这个日子一定会来到。所以我们说异象异梦从圣灵来的我们还是接受的，但是你不是一天的高举，一天老讲异象异梦，是不是？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这个说预言在原文跟讲道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圣灵降临的这些人，因为主的灵充满他的仆人和使女，所以他们就能够奉主的命传道。说预言的意思就是传道的意思，我们不要领会，我们可以自己随便的乱讲预言，因为神的预言、神的启示、神的预言在这本圣经里已经都全备了，你还要讲什么预言？你要讲预言，你要讲圣经的预言，你不要在圣经的预言以外你再去预言，这个是危险的也是不可信的。所以下面说在天上我要显神迹，是吧？那么十七节到十八节已经应验，十九节其实到二十一节并没有应验不过他把这段话都引证出来。因为什么？因为十九节以后是指着主再来以前末日的那一个迹象，就是说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上我也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黑月亮要变红，这一天有一天要来到，月亮像血一样我们知道这一段话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也亲自讲过，就末日大可畏的日子要来到那个日子我相信也快来到了，不过现在还没有应验。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之前，就是主耶稣来之前，这些都应验，也表示这些就是主来之前的预兆都要应验。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也可以说圣灵的工作有一天你不用你付什么代价，你怎么样努力给他解释怎么证明上帝的存在，求告主名就得救，因为圣灵做工，圣灵叫人痛悔，圣灵在什么呀？在见证荣耀这位基督，叫人什么求告主名就得救，就是这么简单。求告主名什么意思？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也就是罗马书第十章告诉我们的，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彼得引证这一段话，接下来彼得说以色列人呐，所以可见呢，他当时彼得这十一个使徒说他们所传道的对象都是犹太人，所以说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下面接着讲什么呢？我们看一下，接着二十二节以后就是彼得这里的讲道也告诉我们这个初期的教会这些使徒们他们讲道的一个中心。你看这一段很短，但是他们什么？这一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基督，你要高举这位死而复活的基督，那就能够叫人悔改，许多人听见就会扎心。所以我们看彼得怎么讲，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实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这就是四福音所讲的耶稣来到世上耶稣的一生传道救人传道救人二十三节，他就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一段就讲的主耶稣来到世上不但行神迹奇事神迹奇事以后呢，主耶稣来到世上最要紧的什么，就是成就这一个救恩，按照神的那个定旨和先见，定旨就是说耶稣上十字架是神的旨意，耶稣自己也顺服神的旨意我来了他说我愿意什么，我乐意遵行你的旨意，遵行父的旨意，这个旨意什么？就是上十字架借着十字架，耶稣借着死满足神的公义的要求，来拯救我们，成就这个救恩，也是神的先见。先见就是预言的意思，因为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圣经早就预言了他将要为我们死，他是被杀的羔羊要拯救全人类所以
他就说了，这位拿撒勒耶稣啊，结果呢被交易人，你们大家说这你们是谁呀、啊？就是犹太人把耶稣钉十字架的这帮人，可能呢在当时的这些人还有的人还活着呢，还存在的，因为没有多久嘛，耶稣刚生病，是就是你们呐、啊。所以我看彼得讲到，所以有能力就在这里，一面高举死而复活的基督，一面指出犹太人的滔天大罪。大家说滔天大罪是什么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不是滔天大罪吗？你们借着乌法之人的手，借着比拉多，是不是、啊、怎么样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可是呢，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就神，我们的主不会被死拘禁，叫他复活。所以耶稣复活是神叫他复活，因为耶稣本身是神的儿子，是吧？他本身不会永远灭、永远死的，他死是为我们的罪，是不是？他复活是叫我们称义，是吧？所以耶稣的复活是神叫他复活，在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圣善的灵、圣灵的能力把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为我们成为救主，是不是？所以你看彼得讲的道很简单。这段话就一面高举死而复活的基督，一面指出你们这个罪太大了，你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把他交给人钉死，把他杀了，但是你们虽然杀了，神叫他复活成就了救恩。那么耶稣怎么复活？你怎么证明耶稣复活？25节以后他又引用了一段话，就是诗篇大卫的诗，他引用这段话证明什么？证明在大卫的时代，那个时候耶稣根本还没降生的，对吧？在大卫的时代已经预言主耶稣是不会见朽坏，必定从死里复活。这段预言就是证明耶稣是死里复活，是在经上就已经说了，在旧约里就已经预言了。我们这位主是复活的救主，他不是像世界上所有的教主，这个教那个教，他们都有他们的教主，我们的救主跟他们绝对的不同。不同在哪里？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个五花八门这些个宗教，这些个教主，他们的教主都坟墓都在，是不是？他们也死了，他们也是人嘛，他们今天都一个个死了，你把他称为神，他也是死了。但是唯独我们这位所信的救主，他的坟墓是空的。所以我们大家看一下这段，所以我们就看见彼得在这里讲到，代表是一个使徒，他们圣经多么熟，他们讲的话都是什么？都是旧约的圣经，引经据典讲圣经，讲主的话，不是讲自己的话，是不是？借着圣经来传道，是吧？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传道不是自己编一套，编一套没有能力，是不是？你讲什么？你讲圣经的话，所以他把旧约引出来，是吧？所以第25节就说到了，大卫指着他说，这个他就是基督。说什么？我看见主躺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动摇啊，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个我是谁呀？诗篇你表面看是指着大卫，实际上呢是指着耶稣，因为大卫我们知道就是耶稣的预表，是不是？在旧约里，大卫他是做宝座的，大卫是伯利恒人，大卫是做王的，他预表耶稣。所以大卫的诗篇，其实大卫已经死了嘛，他怎么说不见朽坏呢？灵魂不撇在阴间呢？表示复活了，表示没有死。实际大卫死了，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指着耶稣所说的28节：你已经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快乐啊！所以接下来他就彼得就说了，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所以可见呢，这一段话不能够指大卫，因为大卫确实死了，大卫的坟墓还在。所以他这里就引出谁来了？主耶稣。所以主耶稣是不见朽坏，他复活，他永远活着，他赐给我们永生，是不是？所以下面我们看30节，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大家注意啊，立几位啊？一位。大卫的子孙很多，只有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这就是指着基督讲的啊。现在基督还没有坐宝座呢，这句话还没有应验，但是必定应验。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做什么？坐宝座啊，千年国度，主耶稣做王，是吧？并且就预先探明这事， 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所以彼得讲这个道理，就是说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们根本不信耶稣复活，不信，所以彼得讲这个道理，就是说引旧约证明耶稣确实复活，你们要相信，一个主为我们上十字架死了，而且呢为我们复活，他的死和他的复活是救恩的整个内容，你不能够只说只相信耶稣死，你不相信耶稣复活。现在有一些神学讲什么耶稣他根本不承认耶稣复活，他说耶稣复活是精神复活，本来最纯正信仰的，现在有一些个神学一些个派别他们都不信，你说神学生教授都不相信，那你讲什么，都讲什么神学，是吧？当然这不是都这样，但确实是有这样不信。是彼得讲的道是死而复活的道理，是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看三十二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神已经叫他复活了，而且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所以十二个使徒就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为什么称为他们是耶稣特别的十二个使徒，蒙特别拣选？因为个个除了犹大以外，个个都是什么？都是啊，亲自跟主的，而且主耶稣复活以后，亲眼看见耶稣复活。耶稣复活有向他们显现的，所以他们本身就是复活的见证，这活生生的见证，你们犹太人还能不信吗？所以讲这个道，我们要讲什么？讲活见证，一面讲主的话，一面讲亲眼看见的，亲耳听到的。今天你我，我们虽然肉眼没有看见，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经历，我们经历主他在我们身上死而复活的能力，他怎样救赎我们啊？怎么改变我们啊？证明我们所信的主是死而复活的，他的死带去我们的罪，他的复活给了我们重生，给了我们永远的生命，使我们称义，我们可以做得出来吧，这是我们的见证。所以这些使徒也是我们为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允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讲了耶稣，接下来就讲圣灵。为什么？因为耶稣升天了，就带来圣灵。现在他们眼前看见的就是圣灵降下来，这一个历史的事实，这个神允许的实现，你们不能推翻。所以彼得讲的多么有能力，字字句句啊都是这样的紧凑。接下来就讲圣灵，他被神高举，就表示主耶稣升天了，坐在父的右边。那小四不是说吗？被神高举，就是说在神的右边，然后呢从父所受的允许，允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的浇灌下来，这个圣灵浇灌下来。圣灵是三位一体三位一神的一位，一个同一个神的一个位格降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却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做什么，你仇敌做你的脚蹬。这句话还是指着主讲的，因为主现在是坐在父的右边。有一天，这个等就是有一天还没有到，等到什么？等到有一天仇敌做耶稣的脚蹬，那是指的什么时候？主第二次降临，粉碎敌基督啊！以后呢啊，把这个兽和假先知扔在硫磺的火湖里，最后千年国度以后还要把魔鬼最后的那一位也要扔在哪里？硫磺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同在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就是仇敌做脚蹬了，仇敌叫做脚蹬，竟最后连死都扔进去，死亡和阴间都灭掉啊！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就是你们这些个犹太人呐、啊，你们要知道，知道什么？我们大家念这句：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就是你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基督是什么意思？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已经立他为基督了。弥赛亚是希伯来的话，基督是希腊话，实际就是一位，就是为王的意思。我们知道犹太人日日夜夜他们所盼望的就是弥赛亚来到，但是耶稣真的来到世上，他们又拒绝。为什么？他们用表面外面的眼光来看，他们认为我们所盼望的王一定是降生在耶路撒冷，是在一个王宫里面，确实耶稣却降生在马槽里面，他们根本瞧不起，不信。 经说，你们当切实的知道啊，就是你们钉十字架的这位，这位耶稣啊，神已经立他为主，就是为救主。第二，为什么？为基督。你不信吗？神已经立他了，你要相信。所以这话多么扎心呢、啊、接下来最后一段就告诉我们，他们听见就扎心了、啊、圣灵的工作啊，因为指出他们的罪恶嘛，叫他们扎心。最后37节到47节这一段啊，最后一段，第二章最后一段就是听到扎心，悔改蒙恩。扎心以后怎么办？那只有一条路，悔改，悔改就蒙恩，是吧？所以我们真是看见这张圣经充满了圣灵的见证，圣灵的能力，圣灵带来的果效。被那圣灵充满，不是自己属灵，属灵啊，你跑到一个什么象牙塔里面去属灵，乃是有实际的救人的果效。我们要知道圣灵降临是什么意思，目的是什么。1章8节就告诉我们，你们得着能力，就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做什么？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要救人。所以我们看初期的教会，他们得着能力立刻就做见证，就做见证，高举复活的基督，死而复活的基督啊。所以整个的见证就是第一，见证高举复活的基督，还有见证神允许的圣灵降下来，见证旧约的预言是千真万确的，是不是啊？是这么几个见证，这都是圣灵的见证，见证啊。最后一段，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什么叫扎心啊？啊，像一个什么呀，像个刀一样，句句都刺到里面，是不是啊？像个剑一样，句句都刺到心灵里面去了。所以说圣灵的话是带着能力，为什么？因为彼得讲的话不是自己的话，讲的是预言，讲的是圣灵所带让他所说的话。高举十字架就有能力，高举死而复活的基督就能叫人扎心。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偏了，讲了半天，讲了很多，听了半天不知道耶稣是谁，要讲这个耶稣。还有呢，指出人的罪恶，当时的罪是什么罪？你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虽然没有钉耶稣十字架，实践我们的悖逆，我们的顶撞，我们拒绝耶稣，我们就等于是把耶稣钉十字架一样。不要救恩了，拒绝他。犹太人拒绝主，把耶稣钉十字架，我们外邦人其实也是拒绝主，不要主，没有真神，没有盼望啊。所以听到扎心，为什么扎心？希伯来书4章12节告诉我们，神的道是活泼的，是什么？是有功效的，有功效。彼得所讲的道是神的道，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还要什么？还要快，还要厉害，叫灵与魂、骨节骨髓、思念主义都什么？都刺入抛开，都给人心里的意念都辨明出来，是扎心呢，扎心。于是他们就对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使徒就说了。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要求悔改的心，我们心里难受啊，扎心。底下说什么？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啊？你看看，有一个渴慕的心，不用慕道这么久，马上就悔改得救，看多么快。所以圣灵的工作真是看见啊，这是圣灵在给人一个悔改的心，叫人扎心，接下来就让人、啊、有个渴慕的心，要接受救恩。所以彼得接受，你们个人要悔改，多简单，没有讲别的。扎心了以后怎么样？就表示心里自责。扎心的意思就是圣灵叫人自责，为罪、为义、为审判、为末日的审判，来将来的那一个什么呀？神的愤怒，觉得自责。我们把耶稣钉十字架，我们罪大恶极呀、啊，感到自责，所以心里扎心。是啊，所以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有没有觉得扎心？啊、所以彼得怎么回答？你们个人要悔改，谁不能代替谁，个人要悔改，每个人悔改自己的罪，个人要悔改。有的讥诮主，有的藐视主，有的刺主，有的杀主、钉主，你不管各种吧，你都要悔改，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句话的意思就公开见证，你承认耶稣基督的名要受洗，受洗就在人前有见证，承认你所你要接受耶稣，在众人面前也要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是吧？叫你们的罪得赦免，是吧？这是两件事，第一是要悔改，第二你在人前要见证，那你就受洗，叫你的罪得赦免。不悔改，罪不能得赦免。有人光注重洗礼， 洗了半天礼还没有得救，有没有？教会里也有这样的，考了半天他根本没有得救，他头脑里知道，他心里没有真正的敞开心门把耶稣接进来，这样的人得救了没有？没有得救，没有悔改就是没有得救，悔改的人那就说明他是真正的把耶稣接到心里，痛悔在神的面前。什么叫悔改？就痛悔自己的罪恶，这样的话你们的罪得赦免，接下来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一个悔改得救的人，他就接受圣灵，接着圣灵重生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每个人是重生得救的人？那就是说你悔改的那个时刻，圣灵内住在你心中了，你就必接受圣灵，那就接受了圣灵了，这是一个悔改得救。当然不但是接受圣灵，而不但是圣灵内住，你也可以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知道有的教会像哥尼流教会就是这样，同时得救同时就被圣灵充满啊，就被圣灵充满，有这么真是看见圣灵的工作。下面我们接着看，因为这允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人。这个允许是什么允许？他所指的允许啊，我们知道就是说不但是说信而得救，而且有圣灵的允许，圣灵降下来的允许是给谁？是给你们的，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表明说你们信了主，你们现在不是扎心吗？悔改得救，悔改得救以后你们也可以受圣灵。这个允许不但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下面还有一句，给一切远方的人，就包括我们外邦人，远方的人，那没有在眼前的人。当然这一切告诉我们，下面说就是主神所招来的人，主所招来的人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内。什么是主所招来的人？罗马书第八章讲得很清楚啊，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告诉我们，我们今天都是主把我们招来的。所以教会的意义是什么？教会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主把我们啊所被招出来的人就叫做教会啊。罗马书八章三十节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就招他们来，神预定我们得救，我们在创立世界，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预定，预定了以后呢招我们，到了说把我们各个从罪恶里招出来，招来的人把我们称义，称义的人还叫我们得荣耀，这就是基督全备的救恩呐、啊，他的允许何等宝贝，是吧？所以彼得在这里，你看很简单的话就讲明了神的救恩，神的丰富的宝贝的允许是给一切的人，不给，不但是给当时的犹太人，也是给一切的人，就是主所招的人。今天你我蒙恩都是神所招来的人，神把我们从地极地角都把我们招来，从罪恶里把我们招出来，从埃及把我们招出来。下面四十节，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下面一句什么意思？就信主以后的劝勉，这句话很要紧，就是信主悔改以后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就是第四十节。那我们也要这样的带领人，如果你领人悔改了，那信主了好就完了，不仅你还要帮助他勉励他什么呢？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背扭的时代，弯曲的时代表明什么？你信主了，你生活在这个罪恶的环境里，你还要天天要追求这个救自己的意思，你要追求，你要靠主天天追求祷告读经分别为圣的生活，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表示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啊，要成为一个明光照耀啊，要有见证，要圣洁。下面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啊，这真是看见圣灵的工作，一次悔改就有三千人，这么多人啊，那这些人怎么蒙恩的？你看于是领受他话的人，特别提到领受他话的人，什么叫领受他话的人？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大家听我读一章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是吧？所以我们怎么重生啊？重生是借着圣灵，不错，重生也是借着主的那一个道，就是那个种子，那个生命的种子，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这里说于是领受了他话的人就受了洗，就是表示重生得救的人，重生得救是借着圣灵，也是借着主的道。因为这里彼得前书特别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 代表主的道。所以主耶稣讲到撒种的比喻，也是讲到那个种子代表什么，就是主的道。所以主的道是生命的道，是生命的种子撒在心田里，有的人肯接受谦卑悔改，那你就得救了，就重生了。所以他们领受了主话就受了洗。你没有领受的话，你不要去给他受洗，那是一个外表的仪式，那没有用。所以有人说受洗得救，这不对的。受洗是一个外面的一个礼仪，也是必须要做的，是人前的见证，是你自己先要得救重生，那么你就能受洗。所以那一天门徒添了3000人啊。下面接下来从42节一直到末了，给我们看到什么？给我们看到啊，这3000人悔改以后，五旬节的灵在初期的教会啊，接下来的工作也可以说马可楼上圣灵的工作是继续的。蒙恩以后，接下来他们做什么？主要的这么有几点：一个，他们继续的同心合意的祷告，这里有同心合意祷告、赞美、侍奉，在家里、在店里啊，这就是不一定是死在一个马可楼，就是说的是一个无形的事业，马可楼是在继续有圣灵的工作，因为他们有同心合意的侍奉、同心合意的祷告。还有呢，42节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说到信主以后不断的接受使徒的教导，恒心遵守主的道。所以信主以后不是就结束了，乃是要什么？三个方面：一个是守道，我们要帮助人、带领人守道，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要守住主的道啊。第二点是什么？祈祷。你看呢，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带领人学习祷告。第三点是什么？就是救人。你看主将得救的人数是天天的加给他们，是不是？守道、祈祷、救人，这样的教会是活泼的，是不断的这个继续的有圣灵的工作，生命也是不断的长进，不是一个死的信主了就完了，老是3000人，乃是不断的增加。所以这里有这么几方面的见证：马可楼上的工作继续，祷告不停止，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不停止，有几方面的见证。马可楼上同心合意祷告带出来的果效，你看3000人悔改，让使徒啊被圣灵充满，为主做见证啊。所以他们有传道的见证，有传道的见证，还有什么见证？生活的见证，传道的见证、生活的见证和继续祷告的见证，三个见证。继续祷告的见证，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你看看这个，他们继续的还在同心合意，在侍奉神，在祷告，继续祷告，为了什么？为了使福音继续的开展，更多人悔改得救。还有什么见证？传道的见证，传道的见证，大家看一下，就是啊，这个最后一点。因为他们有这样同心合意侍奉、赞美、感谢在一起，所以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这就是传道的见证啊！我们太高兴了，3000人悔改以后呢，再没有了，那不行。我们看见这里圣灵的工作一直不停止，所以你祷告不停止，你一定会看见这个传道的见证也是不停止，有传道的见证。还有一点是什么？生活的见证，那就是43节。大家看43节44节，这两件事情给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他们真是过着一个舍己相爱的一个生活，舍己相爱的一个生活啊，生活上有见证。所以众人都惧怕，使徒行了许多的奇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你看看大家都没有自信了，我们真是还没有做到凡物公用。为什么呢？因为个人都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各取所需，你需要什么就分你什么，每一个人都没有私心，每一个人都没有说是自己的产业，因为都卖了，都放在使徒的脚前。这样的合一舍己相爱，过着同心合一侍奉的生活，何等美好！这是初期的教会给我们看的。所以说他们两个天天，你看见没有？46节天天同心合一，恒切的在店里、在家里掰饼，掰饼就是纪念主，同心合一侍奉主，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啊，那么另外呢，天天有得救的人加给他们，两个天天啊，所以求主给我们有天天忠心的、照常的那个属灵的侍奉，一定会有天天有得救的人加给我们啊，每天都是新的恩典， 样的一切的恩典都是圣灵所带下来的啊。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圣灵浇灌传道救人啊，圣灵的能力大大大大彰显啊，在初期的教会啊，特别这些使徒他们站起来大有能力有胆量，圣灵降临有信心有能力有胆量为主做见证，他们高举的是复活的基督，高举的是主自己的话语啊，是包括旧约的预言，是圣灵的工作能够大大的